咁萬貨我哋就選咗32到37到呢一品作為萬貨念眾嘅經文。點解呢？持戒念佛，改過自身啊！呢個六品經文裏面同我哋說明邊啲係惡，邊啲係善。我哋每一日讀中，心裏明白咗，惡一定要斷，決定不能做，善一定要修，就知道點樣斷惡修善。所以特別選呢兩段經文作為我哋早晚嘅課誦。咁呢個課誦本推出嚟之後，唔少嘅同修用呢個課誦本得到利益。你同我講，我哋學咗真嘅就有用，呢個修行自有真實嘅利益，所以要識持施之。持是受持，我們要接受，接受過來要保持，不能掉了，要時常去思維。思維佛所講的道理，思維佛教給我們的方法，識奉行之，思維明白了之後要去做啊，要將它做到啊，這叫學佛。學得我們的心和阿彌陀佛的心一樣，我們的願和阿彌陀佛的願一樣，我們早課念48願沒有其他的目的，我們的心願和佛一樣。晚課念32到37，我們的目的是希望我們的行，我們的解行亦和阿彌陀佛一樣，心願解行和佛都同了，你怎會不往生呢？決定往生了，你不會到其他地方去的。自自然然感應道交，必定得生。這個是決定生淨土的修行方法，所以一定要奉行，要認真去做。尊卑男女，眷屬朋友，眷商教育，这个是佛教给我们的，不单止我们自己要认真这样做，你学佛的慈悲，佛要度一切，那要度一切先要度家人。我家有尊长，尊是长辈，卑是晚辈，男女眷属，这些是讲家亲眷属朋友。换句话说，凡是你所认识的人，你都会有义务去劝他学佛，你都应该去帮助他们学佛，转商教化嘛，转商教育，你要教他，要将佛法这些道理，佛法的好处，真正的利益，要跟他说明。这个佛法的传授要懂得观机。所以你看到佛菩萨接引众生，他亦有几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叫四色坛。四色坛第一个 世界色坛，色坛是印度话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遍施，普遍的布施，就是四种普遍的布施。第一个它里面的内容呢，就是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不要跟人家唱反调，我们要想劝他学佛，看他喜欢什么，随顺着他的喜欢，他就喜欢听了。譬如说喜欢打牌的，你就跟他说，你如果想将个牌打得好，打得一流啊，我教你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佛法啦。他就好容易接受啦。佛法有这个，有是吧？佛法什么都有，所以他喜欢什么，你就跟他说哪一样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他就喜欢，他就觉得这个对他有利益，他就很容易接受了。这些都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法里面开智慧，有了智慧就高明了，不理做什么事情都第一了，没有第二的，无论做什么都第一，没有第二。所以你喜欢唱歌，喜欢跳舞，学佛的第一，一流的。所以这个是，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你说那个做罪业，那个不行，那人家转头就走了，你怎能够劝人呢？那不可能的嘛，一定是要懂得，这个是这个在利行，这个一定要懂得，了解他的心理，遵守佛的接引众生的原则，那逐渐逐渐令他明白这个道理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，一定要将这个世间法导入正途。换句话说，在你一切这个欢乐的场合当中，你能够培养清净心，培养真实智慧，那不是第一，是什么？小乘佛法是保守的，所以这个戒律很严，适合于过去的时代，过去农业时代是保守的时代，大家欢喜那种形式。现在这个世纪是开放的时代，所以那种保守的是现在就很难令人接受了。所以大乘佛法是开放的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讲经，我们没有见到敦煌壁画里面，你们去看佛在星座讲经，很多大众在这里听，在空中几多这个天女在那里唱歌奏乐载歌载舞，那个场面几咁靓，这个大乘法了，那个小乘法一看转头就走了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法花经，小乘人五千退席啊，他看到他看不惯他就走了，大小乘不一样。你要懂得利益众生，要懂得这个辗转去教化，自相若见，和顺而理，欢乐慈孝。这几句是教给我们自行，我们自己修行要懂得若见，若是若束，不能够放日，要懂得收敛，要懂得约束，要知道检点， 咁嘅样身心至能够清净。和顺义理，同众生相处要和睦，要随顺。普贤菩萨教导我哋嘅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和顺嘅意思啊，要明白呢个义就系当做嘅，理系合理。换句说话讲，合情合理，欢乐慈孝。这个孝的意思就包含得太广太深了，包含的是真实的圆满。我们讲幸福美满，这个孝是包含的圆满，真的是究竟圆满，都在这个字里面。欢乐慈都是那个孝的起用，都是孝表现在生活行为之中。所作如犯，则自悔过。如果我们言语造作，如果是违反了佛的教戒，就应当去忏悔。忏悔各位要记住，忏悔是修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科目。忏悔不是求佛菩萨原谅我们，不是求佛菩萨赦免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人忏悔是这样的心态忏悔，搞错了。忏悔真正的意思是改过自身，以后不再做，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不宜过。过失我知道了，下一次我不会犯同样的过失，那叫真正忏悔啊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忏悔里头最常见的是责心忏悔，我们良心责备，我们不再做这个恶事，去恶就善，就是断恶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朝闻夕改。早晨听到这些道理，听了之后就要想改过自身，那叫真正修行。奉持经戒，遇贫得宝，改往修来，洗心易行，自然感行所愿接得。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，那时学佛大概做不到半年，接触佛法不到半年，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有一天跟我说了，我那个时候向他请教一个问题，因为觉得这个佛法确实是好，但是那个时候有工作，不能专心来修学。专心修学那当然是最理想的，是出家啦，将一切都摆脱，专心来修学。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，这个愿望能不能成就？张家大师就跟我说，佛式 门中，有求必应。然后他老人家跟我解释，他说但是有很多人求，求了无应。他说不是不应，他求得不如法了。如理如法的去求，一定有感应。不如理不如法是不会有感应的。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有求必应。奉持经戒，遇贫得宝，这些是说我们对于佛经的态度，要将佛经当作真实的珍宝啊。各位要知道世间什么样的珍宝都是假的，有什么用处呢？不能解决生死问题，你有这么多珍宝，阎罗王亦不收贿赂，你亦不能多活一日。不能卖命啊，不能免恶道啊。由此可知，那个珍宝无用啊。所以我看人家带那些，我都叫他做砖头瓦块啊，破铜烂铁啊。人家带的金银，我一看破铜烂铁啊，是吧？砖头瓦块没用的，不能解决问题。你说好了，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一些，讲老实话，造业啊。你老师那个日中一食，快乐无比啊。我在台中，我的确是跟老师学，我学他的生活方式，我学了五年，我亦一日食一餐，我系食到第八个月，我只同你讲，佢话哦，你八个月啦，我话系啊，佢话点样啊？你觉得身体点样样啊？我话身体几好啊，佢拍下台，永久咁样做落去，一生不求人啊，人到无求就品质高啦。知足就是富有了，你虽然有财富，你还不知足，你听听下，我呢，我没事，一切财富对我不起作用。知足叫真乐啊，常乐啊，生活简单，开销好少，日子好好过，你说这个几快乐。真正的乐，有智慧的人知道，世间一般人不知道，一般人知道要有钱，有好多呢个产业，佢只觉得嗰个几累赘啊。譬如话你有房屋，房屋漏水要搵人嚟收，呢、这个事情几麻烦，仲有咩缴税啊、填表啊、乱七八糟嘅嘢，呢、这个嘢都系烦人嘅事情啊，系咪啊？好似我就乜嘢事情都冇，你话呢、这个几自在？乜嘢事情都冇啊？这个世间哪一样事情都跟我没关系，不相干的事，这个才叫真正自在。什么是宝呢？经典是宝，特别是这个无量寿经，这个是宝中的第一宝啊！我们得到它，可以了生死，可以出六道轮回，可以在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，乜嘢嘢能同佢相比？可惜世间人不认识， 攞喺手上睇得好轻，唔知道佢嘅价值。佛喺呢度点醒我哋，就好似贫穷人得到宝咁样嘅欢喜，咁样嘅珍惜，我哋就体会呢一点。得到之后呢，就依凭呢个宝改往修来，读读经，想想经里边从前所思所见所作所为，同经常讲嘅都相反。咁至明白从前错啦，依照经典嘅标准将佢改正过嚟，改往修来啊。过去亦不必后悔，过去就过去啦，只要能够将毛病习气改过嚟就好。洗心易行，这个洗同洗刷的洗是一个意思，将心里面妄想执着烦恼习气将它洗掉。用什么洗呢？读经念佛，用读经念佛的方法将心里头那杂嘢洗干净。行是行为，过去行为有错误，现在通通换过来，这个意是改换过来。从前是恶行，现在我换成善行。从前我是厌恶行，现在换成清净行，这样就得了。能这样做就有求必应，减降，减是感应，感应降临，自自然然就感应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心善心善愿善行，一切诸佛菩萨都善，善与善感应，感得诸佛护念，善神拥护。如果我们的心恶念多，心恶行恶，那亦有感应。同什么感应呢？这个宇宙之间有很多恶鬼恶神，同他志同道合，他感应来了，他亦来加持你。加持你什么？令你做更重的恶，做更大的恶，将你堕更苦的地狱，他就来帮助你做这个。所以这个感应是自然的，善与善相感，恶与恶相感，所愿接得，有求必应。我们求往生西方，那怎会得不到呢？一定会得到。这段文我们要好好的记住，非常宝贵的教训。下面这一节文，佛所行处，国邑幽聚，未不蒙化。这个是讲佛教化的具体成果。佛所行处，这个意思是讲佛法、佛教育推行的处所，是这个意思。佛教育推行的处所，弘扬的处所，教化的处所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佛行过的地方，亦不是说这里供一个佛像，那个无用处。佛的教学、佛的教育在这个地方 普遍的弘扬，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大，这个国，这个国家，一是城市。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还是上古的时代，这个地球上并没有大的统一的国家出现，还没有。我们中国统一是秦始皇时代至统一至出现，在那个以前都是诸侯，都是小国，部落一样都是小国。咁呢个系国邑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国家嘅都城。实际讲嗰个时候，一个国家大概只有一个城市，顶多两三个城市，嗰啲就系好大嘅国啦。幽聚就系乡村，呢啲系讲都市同乡村，冇不蒙佛陀教化的。只要佛教育建立在这个地方，一定得到佛的教化，天下和顺。这些是讲人和，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，佛教导我们要慈悲，要和睦，特别是教我们三福六和，人人都能够遵守，这个天下怎会不和顺呢？人只要一和，就风调雨顺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环境跟住人心转，人心善良，环境就非常美好。衣布随住正布转，因为衣布是正布变现出来的一部分。那这当中的密切关系，唯有佛在经常讲得详细，讲得明白。所以是天下和顺，这些是人与人相处都能够随顺，个个人都能够恒顺众生，都能够和睦相处，所感得的自然减降，所感得的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。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是什么呢？天和，应当落雨的时候就有雨水，应当晴天的时候就晴空万里，无灾害。这个风雨已，这个灾厉不起，这些是时和，冇暴风，好似我哋世间有飓风、有暴风、有台风，都带嚟灾害；豪雨亦会带来嘅灾害，呢啲都冇。咁我哋呢个地球上，仲有地震、仲有海啸呢啲，呢啲灾厉通通都冇。呢啲系善心所感，国风民安。这个丰是丰富，丰富有两种，一种是物产丰富，大家在物质生活上享受，这些就提高了。另外是文化道德的丰厚，精神生活美满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好啊，国风啊，民安啊，老百姓人人安居乐业， 身心安稳。这些是佛教化的成就。兵戈无用，这一句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外患，不用让很多军队保护这个国，它没有外患，没有人欺负你，这个无用无之处，崇德轻人。佛教育当中推崇是道德，每个人心里面都存着仁爱，想自己都能够想别人，无修礼让，人人懂礼，人人都能够忍让，这个国，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没有争执的。这个现在竞争太剧烈了，竞争就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。这个佛教育里面是提倡的是礼让，每个人能够守礼，能够忍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让，各得其所。这个各得其所好啊，我们从这一小段你看他的政治，看他的经济文化、社会安全、福利，短短的几句经文都说尽了。这一段经文实实在在亦说明佛法乃今世所必须啊，这些是欧阳竟武从前在中山大学做了一次讲演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，佛法是今世所必须。我们看到这一段文，你知道确确实实是必须的，它带给我们确确实实是幸福，是美满，事业的成就，社会的安全，国家的富强，世界和平，佛教育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得到的。现在很多人误会了，以为佛教是宗教，以为佛教是迷信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障碍他不接触了。对于这个珍宝啊，他就没有办法认识，他不能得其用，所以这个迷信实实在在是非常大的障碍。我们过去在年轻亦是将佛教当作迷信，因为他是迷信，所以这个接触的意愿就没了。远远不如其他的宗教，我这个佛法是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将佛法当做哲学一个科目跟我讲，做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叫佛经哲学。我听了之后，自知道佛教这么好，自知道确实好像佛在花严经里面，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所讲，佛法无人算，虽智莫能解。我们既然知道明白了，就有责任有义务去弘扬去推广，经常讲专商教育，我们要将它做到。现在实际讲科学工具帮了很大的忙，我们这个录音带录影带在大量的印这些经书，确确实实比过去几年有很大的进展，但是还要努力啊。多数人都明白佛法的真相，知道佛法的好处了，这个社会就会接受佛法的教导，我们就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，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哀汝等，甚于父母念子，释迦牟尼佛自称佛对于我们真的超过父母对我们的爱护，对我们的关怀。我于此世作佛，以善攻恶，拔生死之苦，令获五德，升无畏之安。世尊在这个世间示现作佛，当然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人愿成熟了，好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应以佛身而得道者，释迦就示现佛身来度这些众生，这些是来示现成佛。佛教导我们的就是以善攻恶，以善对治恶业，令我们修善对治作恶。恶这些是三界六道生死流转的业因，善呢则可以了生死出三界。以善功恶，拔生死之苦，六道轮回太苦太苦了，这些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的。所以他前面讲这个善就不是普通的善，不是六道里面这三善道的善，要超越六道，要了生死，要出三界，令获五德。这个五德就是前面讲的五戒，升无畏之安，晋升获得无畏之安。这个无畏就是不生不灭，亦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了生死出三界。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无为是无生无灭。这个往生到西方世界，那就是无为之岸，这个轮回无了，生死亦无了，到达西方世界是无量寿，讲实在的是永远的 无量寿，是真实的无量寿，而不是有量之无量。有量之无量，那些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你到那个地方已经成佛了，成佛是真实的无量，不是有量的无量。无般泥顽，经道渐灭，人民千危，复为众恶，五消五痛，九后传剧。佛这一段以家来看预言，释迦牟尼佛的预言，这个预言都兑现了。吾般泥顽，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，我们世俗人说佛死了之后，经道渐灭，佛的这个教化全的时代来了，逐渐逐渐变质，到最后亦会断灭了。那佛的法运一共是一万两千年，第一千年叫正法，所传下来的很纯正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话几乎都能够正果。第二个一千年呢叫象法，逐渐变质，不似从前那么纯了，象是相似，虽然不纯还好似，所以修行正果的人少了，但是开悟的、得定的、升天的好多。第三个一千年以后，这个总共有一万年叫末法时期，我们现在是在末法的第一个一千年。照外国人的算法，要照中国人的算法呢，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。你看虚云老和尚、印光大师，他们采取中国传统的这个计算法，用他们的算法，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道之后大概三千零二十一年，就是第二个一千年刚刚开始。越传越讹啊，有假的东西侵袭在里面，不纯，这个佛法不纯。经道渐灭，人民千危，人心对佛法亦不似从前那么尊重，亦不似以前那么认真。纵然信佛，虽信里面打了好多好多的问号，怀疑啊，复为众恶，这个老毛病、老习气又犯了。这个画里头味道好深啊，又犯了，你想想看这些是什么味道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亦学佛了，我们接受佛法，将我们毛病习气都改了，轮回里头又转几圈，现在老毛病又犯了，就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困难呢？讲实在话，佛陀在世的时候跟我们讲这个经，我们没有认真，没有认真想往生，要往生不就没事了吗？现在都在这里做了菩萨了，那就不是凡夫了，就是一个大错误，没有往生，没有求往生。 你睇学佛嘅人几多，几个人去求往生，不求往生嘅人一转世无病有饭，犯得都唔轻啊，又做重恶啦。前面所讲嘅五恶十恶都犯啊，五烧五痛九后传奇，这个苦难一定是一世比一世要重，一世比一世苦啊，这些全部是事实，佛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们怎能不警觉呢？汝等转相教戒，佛在这里又劝导我们，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些是好幸运的，将佛法真的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们得到了。但是看看好多好多人还在那里迷惑颠倒，没有接触到佛法的人，那些是可以原谅的，已经接触到佛法，正在认真努力修学佛法，而修的是颠倒的，修的是这一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，来生无病习气重要出来了，咁不究竟，一定要帮助佢。于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一定要依教奉行，决定唔能够违法。佛嘅心比我哋父母嘅心仲要慈悲。佛系念念。希望我们好，希望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，你说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了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，说实在话跟他根本不相干，佛无求于我们，我们讲老实话对佛的时候不能够报答，佛什么都不求，你用乜嘢报答？冇法子报答，唯一报答嘅就系依教奉行，转相教戒。我哋能够转相教戒，咁就系佛嘅愿望，符合佛嘅愿望，咁只能够报佛恩啊！弥勒菩萨合掌白言。世人恶苦如是如是，弥勒菩萨从三十二品到这个地方，听了佛这么多教诲之后，弥勒菩萨讲，世间人所做的恶，所受的果报，如是如是，跟佛讲的完全一样，佛都看到了，佛都讲出来了，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弥勒菩萨在这里亦可以讲是跟我们作见证，弥勒是等觉菩萨，释迦牟尼佛的后补，后补人，西方极乐世界他去过，这个地方六道轮回他都清楚，他来跟我们做见证，证明佛所讲的完全是事实，完全是真相，佛皆慈爱，悉道脱之，这些是对佛的赞叹，佛对于这些众生，这些世人平等的慈悲，这个皆是平等，没有等差的，平等的慈悲， 哀是怜悯。佛的愿望是悉道脱之，是希望这一些众生个个都成佛，而且希望大家是快快成佛，不希望你在这个六道里面总是拖延，希望你快快成佛。那快快成佛除这个法门之外就没有第二个法门了，所以净土法门古大德讲叫门如大道，门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以外的一条大道，圣佛大道。所以这个经就是圣佛之道，我们要将它认识清楚，要辨别清楚，我们的心就定了，定在这一部经上，这一生当中没有怀疑，没有忧虑，亦不忧虑，决定成就，受佛从悔。佛在这里是一而三，三而四，重复的劝勉我们，重复的教诲我们，这些慈悲到了极处啊，不敢遗失。我们亦应当好似弥勒菩萨一样，不敢违背，不敢将佛的教诲离开，失就是离开，不能违背，不能离开。所以经典日日读诵，意思不明了要听经，唯有真正清楚，真正明白，自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，这个做就是修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。